各位弟兄姐妹们平安，今天是年十一啊，还算是在我们过年的期间。所以在这里祝大家在兔年属灵的生命真的能够突飞猛进，但是能够为主啊多生一点属灵的兔宝宝多带一些人来信主啊，让这个地方能够更快的坐满人。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让我们在这新的一年的开始能够学习过一个感恩的生活，在这新的一年的开始也让我们能够有机会来听见主你的话。你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你的话是我们生命的粮。主啊，当我们打开你的话语的时候，你也打开我们的心，真理的灵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运行，让我们能够听见也明白主你的话语，叫我们能够继续行在你的话语当中，能够陶足你的喜悦。把以下的时间恭敬交托，愿主亲自对我们说话，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新春新年通常也是我们数算主的恩典，也是一个感恩的日子。所以今天我们要一起来看看这位使徒保罗啊，他在新约的圣经里边写了十三封的书信，在这十三封的书信里边，他有好几次用感谢神这几个字。我们来看看保罗他为了哪些事情来感谢神，盼望我们也能够向他学习，在这新的一年常常发出感谢神这样的一个祷告，这样的一个声音，让更多的人从我们的身上看见感谢的功课。在刚才我们读罗马书第六章十七十八节，在那里我们看到第一方面，保罗说感谢神，因为他让我从罪里面得到释放。所以这是保罗第一个可以感恩的事。他说以前我们是罪的奴仆啊，其实奴仆这个字你也可以把它翻译成我们是罪的奴隶，是被罪所控制的一个奴隶，失去自由的人。但是今天因为我们顺服了这个道理的模范，我们听见了耶稣基督的福音，我们接受了耶稣基督的救恩，所以保罗说感谢神，我们从罪里面得到释放，我们现在成为义的奴仆了。我们看见保罗他以前不认识耶稣的时候，他逼迫基督徒，他去捉拿基督徒，但是他认识了耶稣以后，他看见这个救恩的重要跟宝贝，所以他就可以感谢神。我不知道我们是否也为着我们得到这么宝贝的救恩常常向神感谢呢？在罗马书我们知道这本书信很宝贵，因为保罗告诉我们因信称义的道理。在第六章给我们看到我们从罪里面得了释放，我们不再属于罪了，不再被罪控制了。但是不是因为这样我们就不会再犯罪了呢？我们是否就过一个好像在天堂这样的生活呢？你发现不是啊。来到如果你继续看到第七章的时候，保罗告诉我们基督徒的生活是与罪交战的生活，因为他告诉我们在我们生命里面有两个律，有两个力量，一个要我们遵行上帝的律，一个要我们去犯罪。哎呀，活在这样一个征战的当中，保罗觉得好辛苦啊，怎么样能够得胜呢？怎么样能够克服这个问题呢？如果你看到第七章的二十四、二十五节的话，保罗说什么呢？我真是苦啊，谁能替我脱离这个取死的身体呢？还好圣经不是停在这里啊。二十五节说什么呢？感谢神，接受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够脱离了。我们看到第二次保罗就说感谢神啊，感谢神，基督徒的生活虽然有征战，虽然有很多的试探，但是我们可以得胜。以前我们是罪的奴隶，我们被罪控制，我们可以说没有这个资格，没有这个自由来胜过罪了，我们是活在罪的当中。但是今天我们得到了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是一个新造的人，从今以后我们有这个权利跟罪讲不，我们有这个自由选择不要再犯罪 的。这就是一个基督徒的人生，我们可以拒绝犯罪。以前我们没有办法，因为我们属于罪。今天我们是义的奴隶，我们是义的奴仆，是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女，所以我们可以拒绝不去犯罪。所以如果你继续看到第八章的时候，保罗告诉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应该是一个顺从圣灵、体贴圣灵的生活，而不是一个体贴肉体、顺从肉体的生活。所以今天如果我们信了耶稣，我们仍然过着那个老我，过着那个过去那种犯罪不好的生活啊，那就不对了。我们应该是悔改了，我们应该是顺从圣灵，过一个新造的人，一个新的生活了。那么我们就能够真的是感谢神，让我能够从罪的里面得到释放。有一个故事讲到有一个小孩，我相信可能以前比较贫穷的一些像农村的地方，这个小孩就跟一个有钱的人家来工作，他的工作就是要去照顾一群的小鸭子啊，带着这些鸭子到池塘啊。但是小孩子比较顽皮，所以他常常拿石头去丢那个鸭子啊，有一天丢得非常准，一丢啊就把那个鸭子打死了。那这回糟糕了、啊、如果给主人看到的话、啊、大概主人就把我赶走了、啊、所以他就看没有人发现，就赶快挖了一个洞把那个鸭子埋起来了、啊、没想到这样的一件事情给那个厨师看到了。厨师说，哎，你做错了 啊我要去告诉主人啊。小孩说，不要不要，求求你不要告诉主人。那厨师说，好，如果你要我不讲，那你就帮我做事了。好，你要我做什么我就做，我就做。好，那每天早上你帮我下山去挑一桶水上来。他本来是厨师的工作，现在呢、啊、因为有这个小孩可以威胁，你帮我下山去挑一桶水上来。对一个小孩拿一桶水上山是非常辛苦的事，但是没办法，被他威胁了，就这样做啊，非常的辛苦。后来小孩说，不要了，我不要再过这样的生活了，我去跟主人认错，求他原谅我。所以他就来跟主人讲啊，他怎么样做错了。主人说，好，我原谅你啊，以后不要再这样顽皮了。哇，他非常高兴，得到释放了。一出来一见那个厨师，为什么今天没有去给我拿水？我今天不给你拿水，你不给我拿水，我今天主人讲你去讲了，我不怕你啊。从这里得了释放，感谢耶稣，今天我们能够跟罪说不，因为我们在耶稣基督的里面，我们得了释放。罪跟死亡的权利已经不在我们的身上有这个权柄了。所以如果你继续看保罗的书信，当他来到哥林多前书第15章55到58节的时候，保罗说什么呢？死啊，你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死的毒钩就是罪，罪的权势就是律法。罪好像一个钓鱼的鱼钩，上面有一个鱼饵啊，要引诱我们，要试探我们，让我们被抓住犯罪，面对死亡。但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5章那里讲到，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了，他是那位复活的主，胜过罪恶，胜过死亡。所以在最后的这一段，他可以说唱出一首得胜的凯歌。他说，死啊，你的权势在哪里？你的毒钩在哪里？你的毒钩是罪，你的权势是律法。但是呢，57节他说，感谢神，借助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就能够得胜了。好多次保罗给我们看到，今天我们得到的这个宝贵的生命，这个救恩太重要了、啊、常常为了这件事情来感谢，感谢神，让我们能够脱离罪恶，我得胜的生活。有一本书叫做《认识神》，在这本书里边，作者就提到有一些的教会，他们在一些教导上啊，有一些不是很完整完全的地方。这些教会可能在一些啊，他所传的福音是很正确的啊， 怎么样能够得救？相信耶稣就得永生，不需要加上任何的行为，加上自己所做的，单单信靠耶稣得永生啊，这个没问题。但是他们的问题是说，你信了耶稣以后，你就已经啊脱离罪恶，脱离撒旦，脱离死亡啊！你信了耶稣以后，你就好像过着一个在天堂、在乐园这么美好的生活了。哎，这个教导就有点问题了啊！为什么？因为好像我们都知道，信了耶稣以后还是有试探，还是会犯罪啊。甚至信了耶稣以后，有时候还是会发脾气啊。不是说今天信耶稣，哇，下一分钟马上好像变魔术一样，变成另外一个人啊，不是这样。但是我们会改变啊，透过我们体贴圣灵、顺从圣灵，透过我们追求生命的成长，哎，发现这个人改变了啊。啊，他不再像以前这样啊，过很多做很多犯罪做错的事情，我们可以改。以前没有办法，因为是罪的奴隶。今天我们可以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跟罪讲不。今天如果我们说我没有能力胜过罪，那可能我们还不是很清楚这个救恩的道理。今天我们得到了这个宝贵的救恩，其实我们就可以开始过一个新的生活，得胜的生活。我们就可以开始跟罪来宣战，脱离罪恶，不要再过那种不对的生活，来过一个圣洁的生活，神所喜悦的生活。那今天我们可以像保罗这里所说的啊，第一方面感谢神，因为他让我们从罪里面得了释放。我们是否常常为着这个宝贵的救恩来感恩呢？第二方面，在圣经里面给我们看到保罗的感谢，他是说感谢神让我们在基督里面能够夸胜。那是在哥林多后书第二章十四跟十五节。假如你方便翻圣经，我们也来看一下哥林多后书第二章第十四节、十五节。让我们一起来读来。感谢神，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并借着我们在各处显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因为我们在神面前，无论在得救的人身上或灭亡的人身上，都有基督馨香之气。这里保罗再一次给我们看到，我们可以感谢神，因为在基督里面我们可以夸胜。其实这一句话的另外一个翻译就是说，感谢神，因为他把我们放在一个得胜的队伍当中。哎，这是什么意思呢？原来这一句圣经有它的背景。在当时候，罗马军队他们假如到这个去攻打别的国家啊，当他们打胜仗了，他们就回到自己的地方来啊。当他回来的时候呢，哇，那些百姓啊就列队在路旁欢迎这些人回来啊，这是一个得胜的队伍。走在最前面的就是那位大将军，率领他们去打仗的将军，骑着马很威风的进来。然后在这个将军的后面呢，就是有一些吹角打鼓的人啊，在那里制造热闹的气氛。而在这一些人的后面呢，就是他的战利品，在那个国家里边所得到的这些战利品，跟他们要用来献祭的这些牛。然后之后是谁呢？之后就是他们在那个国家所抓来的人，那些俘虏啊，有国王，有官兵，有一些的百姓啊，一大堆被抓来的人也列在这个队伍当中。那么之后就是那些去打仗的军队，那些啊军兵就在后面这样抄着进来啊。军兵的后面呢是有一群在那里唱歌跳舞的人，那么最后就是一群的祭司，这些祭司他们就拿着香炉，所以啊整个队伍就弥漫着那个香气啊。 所以这样的一个背景，就是保罗在这里所说的，让我们在基督里夸胜，是把我们列在这一条得胜的队伍当中。那保罗在讲这句话的时候，基本上他可以说让我们看见我们在这个得胜的队伍里面有两种的身份，基督徒有两种的身份。第一种的身份啊，在圣经里面其实另外一个翻译，他是说我们是基督的俘虏，我们是被基督抓来的人，但是我们列在这个队伍的当中，得胜的队伍当中。哎，这个蛮有意思啊！我们以前是在那个可以说是犯罪的国家里面生活啊，非常的辛苦。但是耶稣基督把这个国家打败了啊，消灭了，现在把我们抓来了，列在这个得胜的队伍当中。有些解经家说，这群俘虏啊被抓来的时候，他们有两个不同的结局。有一群人，他们就会被分派到罗马人的家庭里面去做奴隶啊，或者做奴仆啊，他们有生存的机会。另外一群人就会被斩头啊，就死了啊。所以我们就可能好，我们就好像是这群被抓来，然后把我们放在一个主人的家里面，我们做义的奴仆了。以前那个生活不好啊，耶稣基督得胜了，现在我们来到一个新的生活，新的主人，新的人生。所以把我们列在这一个得胜的队伍里面，这里是第一个身份。另外一个身份在这里给我们看到，我们也要像那些祭司这样到各处去显扬认识基督的香气。哎，我们好像那些祭司拿着香炉，哇，让这个香味能够飘满弥漫在所有的地方。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个得胜的队伍里面，我们有这两种不同的身份。也因为这样，保罗说我们可以感谢神，感谢神，以前我们是罪的奴仆，我们被罪捆绑，但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得胜了啊！我们列在这个得胜的队伍里面，我们知道我们有新的生活，我们有个新的人生啊！那圣经也提醒我们，我们要像这些祭司一样，到各处去显扬认识基督的香气。今天我们是不是列在这个队伍当中？我们是不是有在这样一个生活里面？那怎么样才能够在这个队伍里面？圣经里面说是在基督里才能够发生，或者说在基督里就是被列在这个队伍的里面。所以在基督里是基督徒或者说基督教信仰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在我们看圣经的时候，很多次都提到我们要活在基督里啊。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五章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啊。如果你们不在我里面，就不能够结果子。所以我们看到在基督里很重要。但是在基督里是什么意思呢？那怎么样才算是在基督里呢？在约翰一书第二章第五第六节给我们一个很好的解释，圣经说，如果我们遵行主的道，我们爱主的心啊，就完全了。我们也知道我们是活在基督的里面。所以什么叫做在基督里？就是我们去遵行主的道，当我们照着圣经的话，照着主的吩咐去过生活的时候，我们就活在基督里，我们就是走在这个得胜的队伍里面，我们走在一个美好的人生当中。然后圣经也提醒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要在各处去显扬那认识基督的香气。所以基督徒的生命要发出这个香气，而这个香气是指什么？在那段经文里面，我们可以说是提醒我们要传福音，要有传福音的香气，要有为主做见证的香气。因为这个香气要使人认识基督，认识基督怎么改变我们，认识基督是怎么样的好。所以我们要有这种生命的香气。如果你有机会去研究圣经的话呢，啊，圣经里面提到基督徒要有以下这几种的香气，除了刚才我们讲的传福音的香气， 另外在以弗所书第五章第二节提到，我们要凭爱心行事，好像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己，成为馨香的祭物献给上帝。所以我们要有爱心的那种见证，这也是一种的香气啊。爱心是基督徒一个生命很重要的标志啊，我们的爱，我们的饶恕，我们的那种的啊怜悯，帮助人啊，人家就记得我们所做的啊。其实在过这个华人新年的年初二的那天啊，我去啊探访一个老邻居啊，这个老邻居可以说有30多年没见面了啊。那么啊，去他的家探访，哇，他的家真的是啊，我见过最大间的一间屋子，4层楼高啊，屋子里面还有电梯的。然后说，这位姐妹蒙神这么祝福，住在这么豪华的一间屋子里面啊，他的一些木啊都镶金了，因为大概他钱太多啊。为什么他今天有这么好的一个成就啊，他还会记得我们呢？他也很热心啊，他捐了几百万给一个教堂，让那个教堂能够重建起来啊。所以这个姐妹啊，为什么她还记得我们啊？原来去跟她聊，她就讲到啊，在30多年前啊，我的父亲怎么样照顾她的婆婆啊，怎么样啊带让他的婆婆带他们去聚会，带他们回家。那时候他们生活很贫穷，但是我父亲怎么样爱他，所以他记得这份爱，记得这份情，一直到今天，他都一直在找我们啊，找到了我们就邀请我们去他的家啊，去跟他见面。爱心是很多人都记得的一个很美的香气。另外一种香气，在腓立比书第4章18节，保罗提到腓立比的教会怎么样的爱他，用金钱支持他的宣教，怎么样的照顾他，帮助他，甚至于把他们的牧师以巴弗提派来帮助他啊。保罗说，你们所做的，你们所送给我的，好像一个馨香的祭物，可以献给上帝。这是另外一个香气，奉献的香气。当我们用金钱，我们的时间，我们的才干，我们奉献给主，我们去照顾弟兄姐妹们，帮助他们的需要，这是一种的香气。特别在这段经文里面讲的金钱的奉献，这是一个很美的香气。然后如果你看到启示录第5章第8节那边讲到天上的情景，4个活物跟24个长老俯伏在羔羊的面前敬拜，然后他说他们手里拿着这个金香炉，圣经说这个金香炉就是信徒的祷告。原来祷告也是另外一个香气。所以这里讲到基督徒要有这4种的香气，传福音的香气啊，第二呢是这个爱心的香气啊，奉献的香气，祷告的香气。圣经说，无论是在得救的人身上，灭亡的人身上，我们都要有基督馨香之气啊。这个馨香之气这个字，原来的意思就是气味，我们要有基督的那个气味。今天啊，我们给人家嗅到的是什么气味呢？啊？一个喜欢吃蒜头的人呢，一开口，哇，那个蒜头味就出来了啊！有些人喜欢，有些人怕人要命啊！啊，我知道，特别在新加坡，有些人喜欢吃榴莲的，不知道你们敢不敢吃哈？啊，你吃榴莲的话，跑不了的啊！啊，我们有时候啊，上次我记得你在神学啊，跟着神学的师班出去的，本来院长吩咐我们，你们不可以吃榴莲啊，影响你们的歌声啊！啊，我们就偷吃一盒，回来他就知道了哈。一开口，那个榴莲味道就出来了。一开口有榴莲味，一开口就有蒜头味啊！抽烟的人一开口就有烟味，基督徒呢，基督徒开口要有基督的香味，在这里告诉我们要有基督的香味。感谢主，我们好像祭司这样，我们要让那个香气到处飘扬，我们被列在这个得胜的队伍当中。所以保罗为着这样的一个恩典感谢神，盼望弟兄姐妹们也能够有这样的一个
经历，让我们能够感谢神，把我们列在得胜的队伍当中。第三，我们看到保罗感谢神，因为他有说不尽的恩赐。哥林多后书9:15，这很美的一些经文啊，每次我写这些生日祝贺的时候，我常常喜欢用这些经文啊，感谢神，因为他有说不尽的恩赐。我们感谢神，不单单让我们从罪里面得到释放，不单单把我们列在一个凯旋的队伍，让我们可以过得胜的生活。我们感谢神，不单单照顾我们属灵上的需要，还有照顾我们生活上各样的需要。我们感谢神，他时刻与我们同在。所以当我们能够领受到神的恩典的时候，然后我们在回想在数算神恩典的时候，我相信我们就能够过一个感恩的生活，我们就能够常常对神说，神啊谢谢你，我们就能够讨神的喜悦。像保罗，他在他的人生经历里面，他真的是活出了这个信仰，经历了这个信仰，因此呢，在他的生活当中，他可以发出这么美的一句话，感谢神，因为他有说不尽的恩赐。另外一个翻译是感谢神，因为神的恩赐难以形容，讲不完数不尽。可能有一些人会说保罗可能有这个经历吧，但是对我来讲好像我还不能体会啊，神的恩赐这么奇妙吗？神的恩典这么丰富吗？好像我还没有经历到这样的一种 的情况。为什么呢？为什么我们没有去经历呢？有可能是因为我们不晓得神赐福的原则是怎么样，或者我们没有给神有机会来赐福我们。你说怎么可能没有给神机会啊？要给神机会，就是照神所吩咐我们的去做，然后我们走在神的旨意当中，照神的意思去做的时候，我们就经历神的恩典，我们就经历神的祝福，然后我们就是感谢神，因为你有说不尽的恩赐。我们看回刚才所讲的这些经文的时候，当保罗说我们从罪里面得了释放，本来我们是觉得这个生活很多征战，但是感谢神，借着耶稣基督我们可以得胜，借着耶稣基督我们可以脱离，我们可以向罪宣战，向死亡宣战，说你的毒钩在哪里，你的权势在哪里，感谢神，借着耶稣基督我们可以得胜了。保罗没有停在哥林多前书15:57，因为还有一节15:58，保罗说什么呢？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我们都会背这些经文啊，但是我们看到，当我们说感谢神让我从罪里面得了释放的时候，我们要问自己，我有没有坚固不可摇动？我的信心是不是建立在耶稣基督的身上，知道他是真神，是活神，是爱我的神，无论怎么样的情况我都不放弃他，都不离开他呢？还是因为我们看到环境不对了，遇到困难了，工作不顺利了，家庭不顺利了，身体健康有问题了啊，学业有困难了啊，我们就说算了啊，我不要这个信仰了，我不要跟随这个神了，我不要来聚会了，我不要去教堂了。假如我们是这样的一种情况，我们就没有办法经历原来神你的恩赐就是这么奇妙。可是如果我们坚固没有摇动，我们坚持到底，知道这个是真神，虽然有困难我们继续的依靠他，让这个困难最后变成祝福，然后你就感谢神了，你的恩赐真的是说不尽了啊，讲不完了。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一种信心？另外我们看到这里说我们要常常竭力多做主工，今天我们有没有真的热心来服侍这一位真神呢？ 还是我们啊一直推三推四啊啊找你来服侍，请那位吧，请这位吧，就是不要来找我就是了啊啊，还是我们觉得哎呀服侍主很辛苦很难的、啊，做一点点就好啊，做一个意志就好，还是我们是真的是借力多做主工啊？你会知道这些劳苦在主里面不是负担的，有永恒的奖赏，有永恒的价值。所以如果这些就是我们的信仰，我们活在这样的一个信仰当中，你不可能不经历神的祝福，你不可能不经历神的恩赐，就是这样说不定的。当我们说我们被神把我们列在一个得胜的生活里面，在这个得胜的队伍当中的时候，我们有没有真的去活出基督的香气？有没有到各地去显扬基督的香气呢？神要我们到各地啊，不能在新加坡，在任何的地方，在你的家里，在你的工作的环境、学校，要把这个香气发出去，让人从我们的身上认识耶稣。因为神借着这个方式让人认识耶稣，所以我们要去传福音，让人认识耶稣。我们不会传福音，我要装备，让我能够传福音。我要有爱心的见证，怎么样去帮助人，去爱别人。我要有奉献的见证啊！我至少应该按照神要我给的，我要奉献，我要奄献做宣教，奉献给教会啊，做神的工作。我要祷告，常常为教会祷告，为弟兄姐妹们的需要祷告。我要有这种的见证，我要这种的服事。当我愿意这样去发出这个香气的时候，你不可能没有经历神的恩典是说不尽的。昨天我的太太我们在小组里边在分享的时候啊，他就提到一件事情啊，我也没有去注意这件事情，他提起来我想想，哎，这也是真的，真的恩赐，真的恩典，真的是说不完啊。我今啊两年前刚刚从澳洲回来啊，我的女儿啊已经啊在那边读完大学了，所以我们去参加毕业典礼啊。就回想到大概六年前吧，啊，六年前啊，其实啊，当他满十八岁的时候，我们拿到了一笔保险费10000块钱，啊，因为啊从小我就帮他买一个教育保险啊，十八岁就可以拿出这10000块钱让他准备读大学可以用啊。那当我拿到这笔钱的时候呢，啊，那时候就跟我的家里面的人商量啊，教会啊买下了这个地方啊。那么还欠银行蛮多钱啊，所以我说我们啊做牧师也要有榜样，我说我们就把这10000块钱拿来奉献啊，啊奉献帮助教会的需要啊，所以要给他读书的，但是就拿去奉献给教会啊。那么这个事情也过了，我们也没去想啊。然后到后来女儿出国读书了啊，虽然啊这段时间是稍微辛苦一点。但是后来啊，就有人说你们试试看吧，去申请一个这个新加坡有一个李氏基金，他非常注重这个教育啊，所以我女儿就自己写信去申请，感谢主啊，他申请三次，这个李氏基金都给他5000块钱澳币，所以他拿到15000澳币啊。如果你用啊1.3的那个兑换率来看的话，差不多就等于是20000新币。所以我奉献了10000，神给我20000啊，所以你说奇妙啊。当然今天我不是叫你用这样的数学来跟神算啊，我给你1块你给我10块啊，不是这个意思啊，而是当我们真的是愿意奉献，愿意祷告，愿意按照神的意思去做的时候，你不可能不经历什么叫做神有说不尽的恩赐啊。如果我要跟你们分享这样的见证，我可以继续讲到晚上12点都讲不完啊。其实啊，教会里面好多弟兄姊妹们都有这个见证。啊，我记得有一个我们教会有一个姐妹啊，40几岁，她是开这个计程车的啊。那么有时候生活真的蛮辛苦啊，她还要养父母，还要养2个孩子。但是她就是每一天都是经历神的恩典跟祝福啊，常常跟我们分享她的见证啊。有时候啊，通常平均是一天赚，比如说所有的开销以后大概还能够赚差不多100块钱啊，那有时候就赚的不够，有时候就多啊。但是有时候赚多的时候，他知道一定神有他的意思 还是说、哦、今天赚多50块，原来明天神要用他，叫他去安慰一个姐妹，叫他去帮助一个人，所以他半夜不能够 去工作啊，就去服侍主啊。但是神已经为他预备了那一半的需要，啊、然后、啊、过后，哎，他又能够每一天平均算起来，每一个月都没有缺乏。所以就是因为他有这种爱主的心，肯服侍主的心，他就能够经历什么叫做说不尽的恩赐。所以盼望弟兄姐妹们，我们也是能够说主啊，感谢你，因为你有说不尽的恩赐。其实单单这一个哥林多后书第九章，当保罗总结说感谢神，因为你有说不尽的恩赐的时候，如果你好好去看那一章，那一章是鼓励哥林多的教会，你们要奉献，你们要奉献帮助耶路撒冷教会的需要，你们要奉献帮助那些贫穷的人，你们要奉献来帮助神的工作。因为当你们肯这样做的时候，神就真的是多种的多收啊，神就要多多的祝福，让你能够说感谢神，因为你有说不尽的恩赐。这就是保罗的一生，为着他领受的救恩感恩，为着他有一个新的生活新的方向感恩，为着他经历神丰盛的恩典他感恩。我盼望在这新的一年，我们也是能够常常发出感谢神这样的一个声音。可能你们有听过一个故事，讲的有一个基督徒，他养了一匹马，这匹马很特别，他只会听两个口令啊，一个就是感谢神，一个叫做阿门啊。当你说感谢神的时候，哦，他就跑了啊。在有一天，他要把这只马卖掉的时候，有一个基督徒来买啊。啊，他说你只要骑上，你告诉他感谢神，这只马就开始跑了。哇，这个人你感谢神，哇，这只马就跑了。他非常兴奋，一直感谢神啊，感谢神啊，这只马越跑越快，越跑越快。但是后来发现不对，原来前面是一个山羊。他说惨了，怎么叫他停停停，他就不停，因为他忘记怎么叫他停了。你们记得吗？阿门，他忘记了啊，所以他就到最后很危急的时候，他就祷告：神啊，求你救我，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一阿门的话，哇，刚好就停在那个山崖的旁边，哇，差一点就掉下去了，啊，感谢神哦。盼望感谢神啊，不是一个笑话。盼望感谢神，不是我们一个口头禅，而是我们生命的经历啊，不是头脑的知识，而是生命的经历。那么我相信在这新的一年里面，我们就可以常常跟弟兄姐妹们分享神的恩典，过一个感恩的生活。